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西安兴起这个系列。我知道前两个礼拜我们讲了一个另外一个题目，那是因为也是年初，我们这一年有一个新的方向。可是去年我讲了这个系列还有好几次才会讲完，我要继续讲这个题目，西安兴起 Zion Awake。 那是因为我们的教会就叫西安堂，我借着这个机会，去年我们纪念教会建立30周年，所以我们讲这个题目也是跟大家分享我们建造这个教会的核心价值。也就是说我们讲的是我们多年来教导弟兄姊妹或者带领弟兄姊妹我们所领受的。有的我讲的是我们教导的带领的内容，有的我讲的是我们在建造这个教会的时候的态度，我们的方式或者我们的原则。今天我要讲其中一个有点特别的题目。我先请大家读《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到第4节，《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到第4节，这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章圣经，因为在记载最初教会是怎么开始的，教会诞生的日子发生的事。使徒行传2章1到4节，请我们一起读。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教会建立的那一天，他们发出了不少响声，吸引很多人来。这里接下去记载，他们发出的响声并不是弄一个 band 一个乐团弄出很大的伴奏的声音，不是的，而是那些遇见耶稣的人，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自己发出声音来，是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发出来的。他们赞美神，称赞神伟大，也有一些是神自己从天上发出的声音，所以很多人就来聚集，想要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后来使徒彼得就站起来，代表那些使徒们，给他们讲一篇道，那是教会建立的时候的第一篇道。他一起头，彼得就引用旧约先知的话，旧约先知约珥书的话，来说明他们所经历的是什么。我们来看14节开始，14到21节。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那就是早晨9点钟。他们那天彼得起来讲道的时候在早上9点，意思就是说他们被圣灵充满，甚至他们开始聚集祷告的时候可能更早一点，也许7点钟吧，所以早一点来聚会比较容易经历神的祝福，我想。彼得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后面17到21节，我们一起读。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上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是教会初建立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所以他们有的人起来说方言，有的人有预言，有的人有异象，有异梦。其实那个是在表明一件事，就是现在神离我们很近，就在我们的口中，在我们心里。这句话一定不是在讲教会里面会有几个人兴起来，他们特别会说预言， 你有什么需要可以去请他们为你祷告，看会从神得到什么启示，才不累。这段话绝不是这个意思，这段话是在讲到众人，一大群人，神的百姓都可以这样，不是在讲少数人。我们都可以说出来的话是从神来的话，不像旧约时代只有少数人是先知，我们都可以我们的意念一个闪现很可能是出于主的。所谓异象异梦，其实是在我们的思念里面的东西，只是有的人上帝召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思念会变成图画式的，有的人就不会。像我跟我的妻子，他得到神的话语、神的启示，比较常有图画式的，我比较少。每一个人不太一样，可能在旧约的先知里面也是这样，可新约时代这个将要成为普遍的事。所以我想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更要紧的一个意思就是，神离我们，现在神离我们很近，因为圣灵、神的灵浇灌下来。近到什么地步呢？神离我们近到什么地步呢？就在我们的口中，在我们的心里面。你如果爱耶稣，信靠他，过一个亲近他的生活，很可能你偶然讲的话就是出于主的，有可能你里头浮现的意念是出于主的。我说有可能，我没有说都是，可是有可能。事实上保罗在一个地方引用了这段经文的一部分的时候，他同时引用了摩西律法书里面的一段话，他说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所以我们可以跟神变得很近。那个是教会初建立的时候的情况，可是在这2000年来的教会历史里面，并不是每一个时期教会都很丰满丰富的经历这样圣灵的浇灌。你如果读教会历史，你就发现在不同的时代，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兴起来很渴慕圣灵，就再一次这样做工浇灌在他们身上。可是我处在教会以后，大概一直到20世纪的初期，才再一次有一个更全面性的，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圣灵很强烈的丰富的浇灌。那是一个伟大的日子。你知道初代教会因为只有那一群耶稣设立的使徒还有跟随他的一些门徒聚集在那里，那天早上只有120人聚集在那里，可是他们都被圣灵充满。过了快2000年，到20世纪初的时候，全世界已经有许多地方都已经有认识主的人，所以当圣灵再一次大浇灌的时候，那是一个更伟大的光景，对不对？那个时候，圣灵从一个地方开始，就是美国加州的洛杉矶有一条街叫 Azusa Street， 在那里有一个黑人牧师，他借了一个地方，一个很朴素的地方，不是一个漂亮的教堂，事实上是以前养马的地方，他借用那里开始一个聚会，后来圣灵从那里开始浇灌。所以有人说的很有意思，说初代的教会开始的时候是从基督降生在马槽开始的，而20世纪圣灵的浇灌也是从一个马房开始的。那个工作后来影响非常的深远，因为在那里神所做的工作，有无数的人得救，有无数的人被圣灵充满，有无数的人经历神的医治，所以全世界都有人去观看在那里神所做的事情，他们带回去就在自己的地方看见圣灵继续的做工。在短短的大概10年内全世界各大洲许多的国家都已经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经历圣灵充满，他们更多的遇见神，更多的经历神的大能。 所以那个那一次圣灵的浇灌影响那么深远，所以后来历史学家称它叫做五旬节运动，也就是借用了初代教会圣灵第一次浇灌是在犹太人的一个节庆，就是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浇灌，所以后来他们就称它叫五旬节运动，在那里建立的教会有时候被称为五旬节教会。而我们的教会呢，我们的教会的源头跟这个五旬节运动有很直接的关系。我当然没看过五旬节运动，因为那是1906年发生的事情，那时候离我出生早了40几年吧。可是我的牧师有跟五旬节运动稍微交叉一点，他是1904年出生的，所以五旬节运动临到的时候他2岁，但他当时没有接触这个，他一直到40几岁才接触这个。他的老师啊，也是他的牧师接触过一点，而他牧师的牧师，我们叫他罗炳森师母，他基本上是从五旬节运动里面产生出来的一个器皿啊，直接经历了五旬节运动。所以我们这个教会是从最初的五旬节运动这样传承下来的。所以我的牧师很以我们这个源流为荣，所以通常他提到我们的教会会说我们是属于五旬节的教会。我有时候遇见有人问我们说，你们锡安堂到底属于哪一个教派，我常常不太容易回答。如果你要我回答的是我的牧师的说法，他会说我们属于五旬节教派。五旬节其实不算是一个正式的教派，可是其实我自己不是很喜欢这个名字。一方面因为经过了差不多100年，现在被称为五旬节教会的那个含义跟100年前已经很不一样了。我也不太喜欢被称为灵恩的教会。其实灵恩教会灵恩派比五旬节运动还晚了差不多50年。什么是灵恩运动呢？差不多1950-1960年代一些传统的教派，所谓传统教派就是一些老教派，像长老会、浸信会、信义会、卫理公会等等，这些教会他们开始从内部，不是只有一些弟兄姊妹，而是从领袖开始更多的经历这样圣灵的工作，接受关于这一方面的信息跟带领，使整个教会翻转过来，也因此经历了教会的增长，有许多神的作为在他们的中间，我们称它叫做灵恩运动。所以我们的教会的源流并不是灵恩运动，我们比他们更早一点的五旬节运动的这个源流。可是我个人不是那么喜欢这些称呼，我喜欢我们的教会就叫做教会就好了嘛。因为无论用哪一种词，我不觉得都能够更完满的代表我们的核心的价值。因为我们一向不是只把有关圣灵充满这些当做我们的教训的中心，对我们来讲，我们教导跟带领的中心都是本于全本圣经的。虽然我不是那么喜欢这个名称，我也没有完全否定它了，可是我确实相信我们今天正活在先知约珥所预言的这些光景里面。我相信他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这是彼得起来引用约珥书的话所说的话。五旬节那天有120个主耶稣的门徒，他们聚集在那里祷告，圣灵浇灌下来，那很可能是耶路撒冷的一座楼房，有可能就是马可的家，写马可福音的马可的家，这是教会的传统的说法，虽然圣经没有明确的讲。所以今天你如果在教会里面久了，你可能会听见有一些人喜欢把某一些祷告的地方取名叫做马可楼。为什么？他们觉得那是初代教会开始的地方。那天彼得站起来引用约珥书的话诉说他们正在经历的事，他说这正是 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我今天要提到这个，彼得引用的先知约珥的话是说，你们的儿女，也就是儿跟女，对吧？儿女有儿子也有女儿，对不对？你知道今天我们讲这个觉得 那有什么嘛？当然是，可是在那个时代那不一样，那个时代一般女性是不会在公开场合带头说话的，是不会的。事实上很少有女性有机会受教育，所以他们如果讲起话来有很多时候应该会蛮粗俗的，因为受过教育嘛，所以也因此通常不会被允许在公开的场合带头说话。好像女人一般应该只谈话的内容就是小孩子啦，市场上的事啦，厨房的事情啦，家务事啦，差不多是这样。所以她的丈夫或者是一般社会上的人都不会认为女人应该在公开场合带头说话。可是彼得引用先知的话提到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儿还有女，说预言不会是自己关起房门来在厨房说的，是要说给别人听的，是要带来造就的，对不对？预言是要带来安慰、造就、劝勉的。所以在那个时代宣告这些话是一个划时代的事情，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情。我有一点觉得彼得讲这个的时候引用那个话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这一件事，他只是引用先知的话就一起讲了，他并不知道，他有可能并不知道他所引用的这个话啊，一个会带来很巨大的影响冲击的事是其中的一个字，就是你们的儿跟女要说预言。也就是说圣灵来扭转了整个的局面，事实上扭转了人类的风貌。很可惜从2000年前的五旬节到今天还是有许多的年代，就是连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都不够看重这一件事，不是大家都这样，但是还是蛮普遍的，有许多人不够看重这一件事。所以很可惜一直要来到差不多100多年前啊，全世界才比较开始正视妇女们的地位，她不是附属于男人，不是在男人之下的，她是跟男人平等的。就像有人常常有牧师在婚礼上面会讲说，神造夏娃的时候是从亚当的肋骨取下来去造了夏娃，对不对？他们说上帝并没有取下他的头骨来造夏娃，他并没有要女人爬在丈夫的头上，他也没有用他的脚骨来造夏娃，并没有要男人把妻子踏在脚下，是用肋旁，那个是一个要在一起平行的地位。很可惜这个世界差不多在100多年前才开始更正视这个问题，经过了100年到现在，其实有些妇女还是觉得他们仍然有的时候被歧视，不够被尊重。当然这里有一些妇女也许比较前卫一点，比较激进一点，他们发动的妇女运动有的时候有点过火，可是你不能太苛责他们啊，当长久受压制的人再起来的时候会稍微偏激一点，你应该要原谅他们的。可是当然最好我们不要那么偏激，我们做得合适就好了。我说一直到近代才这样，你不要觉得我讲的过分，你晓得连美国应该算很民主的国家，对不对？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有妇女的投票权吗？1920年， 你很难想象，对不对？我常常去欧洲的瑞士，瑞士很先进的西方国家。你知道瑞士要到那是60还是70年代才给妇女投票权。但是虽然在基督教世界也有许多人没有注意这个，没有按着神的话注意这个，但是后来100多年前开始的这个妇女的运动仍然是从西方基督教世界开始的。全世界大概没有另外一个宗教是像基督教一样很明确的把妇女放在跟男人平等的位置上面，而且那是在教会最建立的初期的一个根基。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知道这个不是一种说法，然后希望大家接受，不是这样的，那是一个神实际的行动。我刚刚已经讲了，那个时代妇女多半不能受什么教育，除非她家里很有钱，她的父亲又特别的开明，让她受教育，否则一般妇女不容易受教育。当然也有一些妇女她们从小就很渴慕要受教育，即使家里没有很多钱，她们也有可能想办法去学习，就是那个时代跟这个时代一样还是有这样的人，但是普遍来说她们不容易。那这个就会带来恶性循环，因为她们没有受教育。以教会，不要说社会上，以教会来讲，当有人要起来分享一点神的话的时候，一定轮不到他们，对不对？就是带领的人允许他说你可以发表一点话，他有什么好发表的？他也没有读过书，既然没有读过书不识字，根本没有办法读。那个时代其实也很多人不是借着读啦，因为没有印刷术，至少有一些抄本，但是也有些是听的，他们连听的机会都很少，因为被限制，多半都待在家里面。那他们怎么可能，就是教会建立以后怎么可能在教会里面起来做什么，也只不过在教会里面多听别人讲而已，对吧？只是领受。可是不，五旬节那一天当彼得宣告这些话的时候，他不是只是说现在开始神也看重女人，你们都要让女人也这样，不是的，是神直接介入做这一件事。就在聚会当中，神的灵临到人，有时候临到一个妇女，一个40几岁的妇女，平常她没有学过什么，说起话来一听就知道没有知识的一个女孩，一个妇女。可是当神的灵临到她，她又感动，她也许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那么勇敢，可是她觉得神催促她，她就站起来就讲了短短的一段话。可是有一些人眼睛就觉得发亮，因为她讲的话叫他们得到造就，而且有一些人他们站起来讲的话里面是圣经里面的话，那些有学问也读过圣经的人知道了圣经的话，可是看一看他一定不懂这些圣经的从哪里来这些话语。后来他们必须承认那是神领导他们，所以初代教会他们不是只是被吩咐说里面的儿女要说预言，而是他们实际上看圣灵表演这一件事。所以后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讲了一句话，他把教会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形容为好像一个身体上的各种肢体，手啊脚啊器官啊，像这样。他说有一些肢体是比较亮丽的，眼睛特别亮丽，你看你看一个人第一件事都看他的眼睛嘛，手脚也都是很明显在这里的，谁会去注意这个肋旁这一块肉啊，通常也是用衣服包着的啊。可是保罗这样讲，他说身上肢体人看为不体面的，就越发给他加上体面。那是什么意思啊？不是叫你说哎呀这里不够漂亮就想办法搞个刺青啦，弄个东西让大家注意，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你要做一些标新立异的事情，而是神的灵临到他，一个看起来不可能成为领袖，不可能起来发表什么事的一个妇女站起来说话，叫别人得到造就，让人在他身上看见神的荣耀，神的能力。就是这样，从初代教会开始，神用这样的方式让女人显明出来。当然不只是女人，在那个时代罗马帝国有很多的奴隶， 也有一些像那样很低阶层的人在教会里面被神使用。圣灵用这样的方法来扭转这个局面。很可惜，经过1900年到20世纪初期的时候，圣灵有的时候还需要这样做，才使一些妇女他们的服事被大家所认定。就在我的奶奶的那个时代，一般的妇女，中国妇女还是多半都没有机会受教育的。我外婆是指我外婆比较特别，因为她出自一个很好的家庭，而且她的父亲很开明，就像我刚刚讲的，所以我外婆是指，所以她到晚年，她活到93岁，她到晚年她信了主，她可以读圣经，读属灵的书刊。我舅舅给她买了一套历史故事书，她很有兴趣，她晚年还可以自己读书。可是她那个时代多半的妇女并不是这样。可是就是连那样的一个时代，比方100年前，神还是做一样的工作。比方在我们中国，就有一位女性，从年轻神临到她，她不但得救了，而且神呼召她成为一个传道人。如果她想要读神学院，读了也没有用，人家不会安利她做牧师。她如果在教会要服侍，好，协助弟兄们吧，差不多这样的地位而已。可是神用别的方式来使用他，神临到他，使这个人一站起来讲话，你不会只注意到他是不是有口才、有知识这些，他有这些。可是最重要的是，他一站起来讲话，人就被吸引，好像在那个聚会里面，人就被吸引到神的面前，好像看见耶稣，他们的心就打开来，就要信主。你也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他一呼召，就有很多人要信主。那个不是从外面的眼睛看的。我初信主的时候，我认识过这一件事。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没有真正的认识主，所以不晓得从里面去看人，还从外面看。那个时候建立台北灵粮堂的牧师赵世光牧师到台湾来布道，后来他布道会结束有一个洗礼，我是他给我施洗的。那他布道的时候，说实在话，我在台下听，我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不会去论断一个传道人，我也没有论断他，可是至少我也觉得说好像没什么意思。我平常听自己教会的牧师讲道，觉得还比较有意思一点。可是等到他讲完道，呼召人要信耶稣的站起来，或者到前面来，很多人到前面去。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我完全不能明白这些事情，因为我还没有真的认识主，所以我从外面看人。可是那是圣灵真实的工作，就是这样。我回来讲，差不多100年前，中国那个妇女，她的名字叫于慈度，于是于天的那个于哈，慈爱慈祥的慈，度是度量的度，于慈度小姐。神给他这样布道的恩赐，所以他成为一个布道家，在那个时代是很了不起的事。一般妇女一定不能在外面抛头露面，他不但抛头露面，还站在台上，而且讲到的是有很多男性在下面，也有很多男生信主。其中一个16、17岁的男孩在他的聚会里面信了主。很遗憾的，听起来也很奇怪的，这个男生更大以后，在很年轻其实就开始被神使用建立教会。他后来却接受一种观念，那不是他自己原有的观念，是从英国一些闭关弟兄会来的观念。他们片面的引用圣经，他们禁止女人在教会讲道，认为教会的领袖不应该有女性，女生可以做一点教导的工作，但是限于对姊妹们教导，而不能对弟兄。如果他们教会出来特别有恩赐，大家喜欢听他讲的姊妹，可是规定又不能让弟兄听，可是那些弟兄又想听，你知道他们做什么事吗？给弟兄一个特别的席次，像在那里一样，然后遮一个布帘起来， 看不到就好了，这样。所以以前有垂帘听政，他们有垂帘听到。这个团体其实是我很佩服的，我也曾经从他们得到很大的祝福。可是就这一点而言，我觉得很有意思，好像神也开个玩笑吧，幽默一下，就是这个教会的创立的人也带起强调姊妹们不能做领袖，不能公开讲道的这位弟兄，事实上他不止他的教会，他影响了不少人。可是这个弟兄本身是借着一个姊妹得救的，而且还是鱼池渡小姐给他实习的。后来神安排另外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女宣教士，成为他的老师，带领他，教导他怎么服侍的。也许现在你觉得现在的局势已经不是那样，可是我在给你叙述的是七八十年前的事情，八九十年前的事，在教会里面还有像这样的现象。可是那是神的荣耀，姊妹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兴起来，不是有人起来做女权运动就能够达到的，是神的灵主动的作为。他说你们的儿女要说语言，那是很奇妙的事。姊妹们想到这个应该充满了感恩，你应该对这段经文有比别人更深刻的体验才对。我会来讲我们自己的教会，建立锡安堂的我的牧师荣教士，他是加拿大来的宣教士，最早期25岁到了中国，后来中国不再能接受宣教士的时候，他回国。过了几年，在50岁那一年，神对他的心说话，差派他到台湾来。他不是因为听见人家在讲台湾的负担，就有一天主直接对他的心说话，跟他说 Formosa， 那是西方人称台湾的名字。所以他50岁那一年来到台湾，他跟他邀了另外一个教会的姊妹跟他一起来，我们称他叫林教士。他们两个人都是姊妹，都是姊妹。荣教士去世，林教士退休回国之后，接手在负责这个锡安堂的贝教士，他也是姊妹。实际上我们刚到锡安堂的时候，教会的全时间同工几乎都是姊妹，后来逐渐有弟兄兴起来。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这一件事，我认为那是锡安堂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让姊妹们可以在教会里面服侍做领袖。其实我想在台湾，整个台湾来讲，锡安堂在这一方面也算蛮前卫的了，我想。当然那个时代也不是只有锡安堂这么做，可是可能有不少教会都是比较后来逐渐跟随潮流，才比较让多一点让姊妹们起来服侍，就是到现在可能也还不是太完全。所以当然不是只有锡安堂这么做，比方我读书的时代，我在校园福音团契里面我们有学校的团契，那个是隶属于校园福音团契，我们那些辅导还有有的时候各个团契的那些学生团契主席有不少是姊妹，好像姊妹比弟兄多一点，也就那个时代就已经这样，在教会里面爱主的姊妹好像比弟兄多一点。所以这些做同工的做辅导的有很多都是姊妹。在这一方面我要特别讲一个我自己的见证，自己的经验。事实上在我差不多24、25岁神带领我到锡安堂之前，祖先在这一方面教导我，我原来就对姊妹们没有什么偏见了，可是主特别教导我一些宝贵的事。我18岁信主，20岁那一年我被任命为我们学校团契的主席，基督徒团契的主席，那是很大的团契。其实他们不应该任命我做主席，但是我信主才差不多2年，还不算是很资深的。 就我所知道，那是我们的主要的辅导跟前一任的团契主席一起决定的。他们也不避讳告诉我，他们本来要找另外一个人做团契主席，那个人叫杨林雅，你们听过吧？可是杨林雅牧师他年轻的时候，他比我早就信主，从小是基督教家庭，好像那他比我成熟多了。他在那个时候，他对他自己前面的方向已经很确定，他很早就蒙召有一天要侍奉主，他很确定他应该留在自己的教会台北真理堂，在那个董老牧师的手下学习，有一天要在那里服侍，所以他选择了在教会服侍，所以就拒绝了做团契主席，所以才会领导我。可是我觉得那是神的安排，因为我在那个期间所得着的祝福跟我后来的侍奉有密切的关系，至少有一样祝福是不能取代的，就是我在那里认识我的妻子。那个时候我不但做学校团契的主席，我们那是很大的团契啊，我们每个学院都有团契，每个学院都有几十人聚会，意思就是我们整个团契大概常常聚会大概有两三百人以上。我不但这样，我也在教会里面担任一些事工包括做过青少年的辅导，然后我每一个礼拜都参加许多团契的聚会，教会的聚会，我们也熟读圣经，参加许多的服事，常常传福音。我们不时的有机会在台上，在小组里面团契的聚会里面分享神的话，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就像传道人一样，我们团契的弟兄姊妹也都看我们像传道人，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传道人在他们心目中。大四的下学期，我们卸下团契主要同工的服侍，虽然我在教会还有一点服侍，可是我们有几位在团契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很追求，我们也特别要好，所以我们虽然卸下团契的服侍，我们每一个礼拜安排了有一次有一个读经追求的聚会。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刚开始，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选了一卷书，就是《使徒行传》，我们就开始读《使徒行传》。我们在一起，虽然一起读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告诉你，多半都是我跟另外一位弟兄，他现在有时候也会来我们中间，张宗尧弟兄，我们两个都是我们在讲话的，我们是弟兄嘛，所以像我的妻子也参加，当然那个时候不是我的妻子，还有别的姊妹，他们多半都带着崇敬的眼光听我们这些弟兄们交通的。就在那段那个时期，那一年刚好是老总统蒋介石去世的时候，差不多那个春天那个时候，我的妻子偶然得到一个资讯，一个机会，就去另外一个教会参加了一个聚会，那是一个那个时代很少有的聚会。他发现在那里他们讲圣灵充满，那他已经预备一段时间，因为我们的辅导教导我们圣灵充满的事，他为了这个祷告了好几个月，所以他去参加那个聚会，他就被圣灵充满，说方言，回来就跟我们分享，带我们一起去。我们去了，跟我们一起查经的有另外一位姊妹，她也就被圣灵充满，她现在在北美，是一位师母，她的先生是也是我很要好的朋友，在东岸做牧师。那个时候她是我的妻子的祷告同伴，这个姊妹他们被圣灵充满，说方言，而且经历其他圣灵的奇妙的恩赐，有的人得医治等等。你知道当我们坐下来一起查经的时候，我们在读使徒行传，而且读到第二章第三章，那里提到圣灵怎么样做工，我们这些弟兄交通的很像样，可是那几个姊妹他们去经验里面的东西，我们却没有经验。就是那个时候神在我生命里面做了一件事，好像我们的嘴巴就被闭关闭起来， 主做了一个破碎的工作。这个生命所谓破碎的工作，就是对付我们的天然的生命，即使里面有一些是好的东西，神不要的东西，不只是坏的罪，我们自己天然的热心啊，我们自以为是啊，能力啊，才干，神都不要那个了，除非被神制作过，重新制作过。我从初信主所读的书，所受的教导，我就明白破碎这一件事。我们也以为我们有这个，我想有一点了，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神会用这种方式给我一个最基本的破碎。就从那一天开始，好像我里面有一个东西就这样垮下来，我觉得像电脑当机一样，就是什么都静止不动。我们那么火热的服侍传福音的人，一下子变成连跟人家传福音做见证我都不太容易开口，因为觉得自己里面是空泛的。我们一下子变成一个觉得自己一无所有的人。弥陀正弟兄形容得很好，他有一次吃早餐的时候，他用这个方式讲到破碎什么意思，他就直接用中文破碎这个字来讲。他拿起一块饼干来，小心的把它剥成两半，没有任何碎屑掉下来，两半对不对？还有小心的细细把它合起来放在手上。你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看起来像一块饼干，那个裂缝几乎都看不见哦。可是你知道它永远是什么？破开来的，对不对？神要我们这样破碎的生命，并不是一个人开始走路的人低头啊，哦，不会，不会，不是这样啦。从外面看不出来，可是你里面真正的被神破碎过。我真的从来不知道神用这样的方式，真的临到你的时候，你才不知道那叫破碎，你只觉得自己一无所有。所以毕业以后，我去服役当兵，当兵的期间，我几乎不敢跟人家传福音。只觉得自己好像发光的沙一样，这是以赛亚书35章7节的话，就是还是蜃楼了，就看起来好像很像样，你只要靠近你就知道那是虚幻的，就觉得自己生命是虚幻。那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渴望，一个祷告，就像以赛亚书35章讲的一样，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要真正的有水涌流。所以当兵那2年对我来讲好像旷野一样。那那个意思不是我犯罪冷战退后才没有了，有的基督徒讲到他们的旷野历程，说神怎么对付他们，是指的这个，那才不是，神真的对付不是这样。我那个时候并没有陷到罪里面或者冷战退后，刚好相反，那个时候主安排我去当兵的环境，每一天都有很多个小时空闲的时间，我在那些空闲的时间里面，我是狱官，军官有自己的房间。那些空闲的时间我几乎只做3件事，就是读圣经、安静、唱诗歌，就这样。可是我仍然觉得自己一无所有，我并不知道主是用这样的方式想把我带进真实唯独基督以神为乐的生命里面。退伍以后，主带我到西安堂去，我想也因为这样，我才能够听见主的声音带领我去西安堂。因为那个时候我旁边一些人都以为我们很快就要出来侍奉主，因为我们都受过很多的装备，只有我自己觉得我没有办法。而去锡安堂，他并不是要去那里参与服侍，找服侍的道路，如果找服侍的道路我才不会去锡安堂。可是神那样带领我去，我仍然带着自己是一无所有的意思。可是我刚去不久，主就很清楚的要我跟着秀慧跟我的妻子，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结婚，一起到宜兰罗东去建立一个教会，开始全职侍奉。所以当我们顺服主去了，你也可以了解为什么从一起头我认为我只是跟他去的，主要我跟他去，所以是他带头服侍，我照顾他就好。我当时是带着这样的态度。这个我当时完全没有这样想，后来想一想也是很有趣的变化。因为在学校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的情况刚好颠倒过来的，可是现在变成这样。 可是我的妻子并不要这样，她从一起头就把我推到台前，要我领会，要我讲道。我们刚侍奉主的时候，有的时候到了傍晚，他说：“立中，你今天要不要给我们讲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没有想要讲了，我要他讲呢。他不但要我讲，连主题都给我了。OK， 我就上去讲。我在宜兰五年，我不知道后来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变成他讲到讲的并不多，比较多是我在讲到可能就是他一直。希望是由我讲，当然他还是有讲。直到1983年，30年前，我们来士林建立的这个教会，刚开始他也没有太多讲道，有时候有，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教会能够讲道的弟兄特别的多，而 那几个弟兄也有好几位都不太认为姊妹应该带头的，尤其是牧师的太太，我觉得他们可能对自己的妻子不是这样，因为他们的妻子个性也都很强的，那时候他们没有经验到而已。无论怎么样，后来我的妻子才比较有机会多一点讲到，而且我也更积极主动的觉得他应该多讲。多年以后，有时候我回头想到那一段时间，我觉得那个他不够讲到的那段时期，对教会其实是一个亏损，一个亏损。一直到今天，我觉得无论哪一个教会，有些传道人或者教会没有让牧师的妻子让师母讲道，他们却从来不知道那是一个亏损。我的牧师的牧师吴老牧师这样说，他说当神把两个人放在同一个服事当中，我指的是丈夫跟妻子，当神把丈夫跟妻子一起量在一个教会里面，神是要他们平等一起侍奉，但是通常姐妹都会畏缩退居一边，她喜欢听她的丈夫讲道，而她的丈夫也喜欢由自己来讲道。乌拉姆斯多布，神的旨意是要他们两位一同配搭，做丈夫的应当坚持让他的妻子在教会服事里面站在他当站的位置上。你知道这个其实不容易，人类有许多世纪以来，整个的国家社会甚至教会几乎都是由男性主导的，而且有一种观念，一种说法很普遍在很多人的身上，连妇女们也有很多人有这种观念，就是女性的特质使她们不合适做领袖，因为她们比较神经质，有的时候比较不会照顾周全，有时候说话做事不太合逻辑，他不合适做领袖，也不合适做话语的出口，要不然讲起话来不太合逻辑，对听的人也很辛苦。就像有人形容的，有一个演讲者，他带着他的妻子一起去做一个专题演讲，讲完以后，因为对象都是妇女们，讲完以后他讲了一个专题，我忘了什么题目，讲完以后他就问那些妇女们听众说，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来讨论，那个妇女举手，他说请问你太太的围巾在哪里买的，他讲了一个小时很重要的一个题目，那个 女人问的是这个问题。可是我不觉得这个说法是对的，谁说女人的那些特质就不能够做领袖或者做话语的出口，我认为女性有一些特质是很多领袖应该要具备的。女人比较会照顾人，对不对？一般来说同意吧，她们比较细心。我们做牧师一个工作叫牧养，对不对？牧养包括照顾，对不对？那为什么你凭什么说女性比较不容易做？那都应该叫师母私下去照顾人就好了。谁说照顾人一定是要 隐姓埋名的在下面做。像我们在台上讲到占领区域，需不需要照顾人？需要啊。谁说女性的特质不容易做这个工作？有时候女性在某些方面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牧师。给你讲一个例子。五旬节运动开始之后，有一个女孩在那个聚会里面被圣灵充满，后来神那样充满她，她说了很多种方言，还在异象里面看见各种不同种族的人，而她说的方言好像也有好几个不同的国家的方言。可是神并没有带她去很多国家，神把她带到纽约，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种族混杂在那里。他跟他的夫婿建立了教会，他的夫婿叫做 Robert Brown， 所以我们通常称他叫 Mrs. Brown， 他的名字叫 Mary Brown。 他们这两个人 Robert and Mary， 他们服侍人有趣，他们在纽约建立了当时纽约市最好的教会之一。他的会友常常这样讲，就是他的丈夫讲起道来充满了力量，直指人心，有的时候那个道会让人觉得真正的刺到他的需要。所以他们说这个弟兄他讲道的时候好像拿着一把锋利的宝剑，像圣经说的神的道像宝剑一样刺到人的心里面，刺到人心里面会流血的。有时候我们需要流流血才会生命才会改变。然后这个师母做什么事呢？他就会去禅果，因为他所讲的话他的带领带来温和的那一面。两个人都是教会重要的领袖。其实男生跟女生不是每一次都扮演这种角色。我今天早上看到论坛报上面提到基隆有一个老牧师，他提到他跟他妻子的角色刚好颠倒，他讲起道来还有对弟兄姊妹就是常常很充满的爱心，无论弟兄姊妹怎么搞他都是没有关系，就像这样。他的妻子不一样，他妻子比较严厉一点，有时候会骂人。可是这个丈夫讲得很好，他说虽然我好像对大家都很有爱心，可是我的妻子有时候严厉一点我那种爱心有时候没有让人家得到生命的改变，可是我的妻子做的事让他们生命改变。男人跟女人当然还有不同的地方，男人比较会归纳啊，整理啊，收集资料啊，做出周全的决定。可是领袖不是只需要这个女人比较容易意识到圣灵的感动，他们的心比较柔软，他们比较容易意识到圣灵的介入，他们正因为你所说的不太有逻辑观念，所以呢他们比较容易让圣灵介入，因为圣灵有时候不按你的逻辑来做事的。也就是说他们比较容易照良心行事而不是理性行事，可是两者都是做领袖的人需要有的，对不对？本人约翰写《天路历程》的本人约翰写到另外一本书《圣战》，提到我们这个人的心就像一座城一样，在这座城里面谁是市长？悟性 Understanding， 这是男人的特质，理性这些是市长，可是他的副市长跟他配搭的是良心，这两个一定都要有。你完全用悟性，我无法治理这座城市，治理我们的心。可是人类有许多世纪以来一直都不是这样，都是由男性来主导社会、国家甚至教会，认为女性的特质不合适做领袖，不合适做话语的出口。我告诉你一个情况你就知道这种情况这种态度带来什么表现。如果有一个无论在一个公司在教会都一样，如果一个男性领袖犯了错，我们通常会针对他的错批评他啦，讨论啦。如果一个女性领袖犯了错，通常人家第一句话就说因为她是女人，对吧？很少有男性犯错的时候人家会拿他的性别来成为他犯错的原因，连在教会也是这样。我们的教会 很实际的预见者，我讲的不是 我们自己适应锡安堂，而是锡安堂的系统在过去也发生过一些也许不太美的事。我就会听见有人说，那是因为从荣教师以来我们的领袖都是姊妹，可是那些被认为发生的不美的事，就我的知道几乎每个教派都发生过，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见当别的教派发生这个时候，人家说因为他们领袖都是男生，所以才会发生这个错。这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也这是很普遍的事。可是我很多年来我都相信这个，就是男生的特质女生的特质都是做领袖需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配合的合适，还有真正的有神的差派。我觉得最好的样式就是在领袖当中有男也有女，像最初圣灵安排的一样。如果你说可是不是在家庭里面，神明确的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嘛，当然这不是指在社会上嘛。假设夫妻在同一个公司工作，可是那个丈夫是主管，那个妻子是主管，丈夫不是，在公司的事上当然要听主管的话，不是听丈夫的话，对不对？可是至少在家里面是这样，其实就是在家里面神也没有完全要男人在女人之上，因为神用另外一个方式平衡一下，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丈夫一直告诉他太太说你要顺服我，妻子要顺服丈夫，然后妻子拼命的跟丈夫说你要爱我，丈夫要爱妻子，干嘛？这个话是对你讲的，不是对对方讲的。应该是妻子对自己说我要顺服丈夫，丈夫对自己说我要爱妻子，这个马上就产生矛盾咯。因为妻子要顺服丈夫，对不对？看起来好像什么都要听丈夫的，可是当丈夫爱妻子的时候，一定意味着他要舍己，对不对？舍己当然包括放下自己的意见，舍己当然包括让对方快乐，当让对方快乐的时候，最好是按他想要做的事做，对不对？那到底是要听谁的啦？这样就变成妻子应该听丈夫的，丈夫应该听妻子的，最后要听谁的？这是矛盾。可这个矛盾就是最美的事哦。我在前两个礼拜在礼拜二聚会讲这个，对不对？矛跟盾都是武器，对不对？我们矛盾这个典故你知道吧？有一个人在路上卖枪矛，说这个矛无坚不摧，有人看一看，哇，很棒，买了一些矛去。过了一会儿，他开始卖他的盾，这个盾是独家秘方，无论是材质、做工都是第一流的，什么都不能刺透它。有人过来看看，很好，也买了一些盾去。有一个好事之徒在旁边，什么都没有买，他就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如何？”哇，旁边人就哄堂大笑。后来我们就拿矛盾说是前后不一致嘛，哈，好像是不好的话。可是好几年前，我把矛盾这个典故重新诠释，我就问大家说：“那个买矛的人有没有得到益处？”有啊，他战场上他有很坚固的、很锋利的武器，对不对？买盾的人有没有得到益处？没有。有可能两个都买的人也有，对不对？那个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得到什么益处？除了人家称赞他有小聪明以外，啥益处都没有得到，对不对？所以干嘛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如果那个同时在你的手中，不要你的矛去刺你的盾，不要用你的盾去压你的矛，两个合起来是为了要捍卫国家。不，我是在讲家庭，丈夫跟妻子如果是一个矛一个盾，你们合起来是要一起捍卫这个家庭的。所以不要拿矛刺盾，不要拿盾压矛。在任何场合也应该是这样，最好领袖里面有男也有女。巴拉退缩的时候，是底波拉勇敢的站出来，是以色列人能击败仇敌，对吧？美国大布道家格里汉，因为他那么有名，有那么被美国人尊重， 所以有一些人就觉得他出来做总统会比其他人做总统好，连当时卸任的总统都明确的告诉他支持他做总统，我要用卸任总统的所有的资源来支持你做总统。然后又有人有钱人奉献了很多钱，要让他捐出很多钱，要让他选总统。我不确定格里汉有没有动心，可是当有这些事的时候，显然格里汉也还没有明确的拒绝对方的时候，他的妻子站出来说话。他的妻子给他讲，他说 Billy， 他他的名字，他说你不要去选总统，你选总统一定选不上的，因为美国人不会选一个离婚的人做总统。你听懂我的话吗？他那时候当然没有离婚啦，他一直说如果你选中了我就跟你离婚，我当年是神呼召我嫁给一个布道家，我不是要嫁给总统的，如果你选总统一定选不上，因为美国人不会选一个离婚的人做总统，法国才会，美国不会。后面这句话是我说的，不是格里安斯姆说的。所以格里安被怂恿的要选总统的时候，是他的妻子拦阻他，那为神的国成就了多么美好的事。我相信他所成就的事比美国总统影响更大 更好，对不对？林森南路礼拜堂刚建立之初，吴永长老的教会，那时候不叫林森南路礼拜堂，在台北的台北车站对面。有一天忽然被通知下一个礼拜天不能用那个会堂，因为他们有一些特别的情况。哇，怎么办？过几天就要逐日聚会，又要通知弟兄姊妹去哪里找一个地方聚会。那个周间他们祷告会的时候，弟兄们祷告都说主啊怎么办。后来吴永师母觉得怎么这样祷告了，他就起来祷告，他说主啊你知道怎么办，只差三个字而已。意思很不一样，对不对？就是这样，大家的信心被激发起来。第二天早上他们有两个长老就因着这个信心的鼓励出去外面，他们觉得好像是圣灵的大能引导他们，就看到一个并没有贴出要招租的地方，上去看很合适做聚会，就查到那个主人是谁去问，然后就租下来，然后接下来那个主日就可以聚会，而且他们不用担心通知弟兄姊妹，因为就在对面，只要写一个牌子在教会门口，大家都通知得到，马上就到对面就可以聚会。那个地方后来好几年被神使用，我们读书的时代那个称为许昌街青年团契，在那里出来许许多多被神使用的年轻人，江淑英牧师、江秀琴牧师都是从那里出来的。我们刚在罗东宜兰建立教会的时候，有一个礼拜六下午是青少年聚会，那天人特别少，除了辅导跟牧师以外，只有两个年轻人来。我很受这种影响，我的妻子通常不受这种影响，男生跟女生不一样。我受这个影响，因为我很在意周遭的环境，那是一个好处，做牧师也需要这样，对不对？我的妻子不太管周遭环境的，那也是需要的。他那一天带领聚会毫无比较没气的气势，才没有。他那天唱了诗歌以后，他觉得他说我们今天圣灵特别的做工，哪有乎？所以他就这样讲，所以他就把原来的聚会的样式稍微改变，叫大家都一起，因为只有几个人围在前面跪下来，大家多一点祷告。那一天有一个学生跟有一个辅导都大大的被圣灵充满，而且起来跳舞。我们平常并没有教导他们这样，那个老师就是潘月英老师，那个学生现在在美国是一个教会的师母。在另外一次主日的聚会，我的妻子弹琴，当我们唱完诗歌有一点赞美以后，她弹琴。那天我特别觉得我们应该安静，特别觉得神的同在使我们很想安静，可是我的妻子弹琴不是弹那种味道。过了一会儿，他开始弹荣耀荣耀哈利路亚。我告诉你，我一边祷告，我没有让弟兄姊妹觉得我们两个人不同心，可是我心里面是这样祷告说 Stop her。 我跟主说 岂止他吧。他不但没有停止，而且弹灵歌就用最火热的方式这样弹。就在那一天，跟我们在一起有个姊妹第一次被圣灵充满。我讲这些故事告诉你我早期怎么样学习这个功课。我想很多弟兄传道人没有机会学这个功课，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让姊妹可以这样做。他们不知道神把你们放在一起可以配合的多么好。诗篇68篇11节，一起读。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从150年前吧，主始祖的应验这个话，因为海外宣教士一开始多一点人到海外宣教，很短的时间内，姊妹宣教士就比弟兄多很多。他们去的不是舒服的地方，都是最苦的地方，为主做美好的事。其实旧约时代就是在那种环境里面，还是出来好几位很杰出的妇女，对吗？摩西跟亚伦的姐姐米利安，记得吧？圣经说她是一个女先知。我们刚刚提到女士是底波拉，她的领袖的才具跟展示都胜过巴拉。后来圣经约西亚王的时代，圣殿里面有一个领袖，这是在掌管礼服的一个人叫沙龙，他的妻子叫户勒达，圣经说她是一个先知。当君王想要求问先知的时候，是去找他，不是找他丈夫的。在那个时代，妇女不被看重的时代，能够这样做是非常杰出的。主钉十字架之前，最能体贴主的心给他安慰的人是谁？玛利亚，是一个妇女。主钉十字架的时候没有逃跑，一直跟在十字架底下的除了约翰以外，其他都是姊妹。在主受患难的时候跟随他到底的是姊妹，弟兄有什么资格讲姊妹不应该在教会里面负责服事呢？主父我又最先向谁显现？姊妹。最先去传报主复活的，也就最先去传福音的是谁？姊妹。新约时代早期有一个爱主的家庭，白基拉跟亚居拉夫妇，保罗常常称赞他们。很有意思，百基拉前面，百基拉是太太，他名字写在前面。犹太人不会这样做的，圣经里面几乎只有这个例子是这样。很多圣经学者相信，他们夫妻谁带头服侍？百基拉。在教会历史上，尤其初代教会，1000多年前。也记载好些被神使用的杰出的妇女，甚至到了第4世纪，有一个异教徒的哲学家发出惊叹说：“这些基督徒拥有何等的妇女啊！”我把初代教会他们论到妇女的执事有一些话放在今天的周报里面。我最后讲一两个故事就结束。宣传传道会的领袖白利德博士 Bill Bright。他早期在牧养一个教会，还没有建立学院传道会。他接续另外一个牧师建立，牧养那个教会。那些教会的姊妹们啊，都是那个牧师的粉丝，你知道？我想白丽的是那种人家说是叫什么“师奶杀手”是吧？他们常常公开的称赞。这位帅哥牧师哈，又能干，讲道又好，什么都好，然后紧接着就开始称赞前任师母多好。那个师母在的时候，我猜他们没有那么称赞他。这个白衣的师母在旁边都听他，常常就笑眯眯，也没有跟他们说什么。后来有一天，他们还又这样说的时候，他就第一次做出回应，他很温和的对他们讲。他说：“姊妹们，你们的意思是不是白牧师应该跟前任师母结婚一起服侍？这样那些姊妹们才堵住他们的话。 一个能够这样有机智又能够温和的说这些话的人，怎么不合适做领袖呢？100年前，在英国有一个人，有一个姊妹被神使用，我们称她叫 Mrs. Penlouis 宾路易师母。当有不人质疑她的姊妹的指使，不怀好意的问她说：“神真的使用女人吗？”这个宾路易师母怎么回答呢？他说：“神不使用女人。”这个人，他以为他一定要辩解，对，他却这样回答。神真的使用女人吗？他说神不使用女人，神也不使用男人，神使用新造的人。你说能够这样回答的人为什么不合适做领袖跟话语的指示？所以我们这个教会也是这样，是由我跟我的妻子，当然也包括许多弟兄，还有包括许多姊妹一同行塑而成的，少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是今天的样子。这是我们教会建立30年来其中一个核心价值。但愿更多的锡安女子兴起，是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为大群，好吗？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